好，下面我们开始第八章。八章和九章是连着的。马太福音第八章、第九章是主耶稣重点，是主耶稣在各地行了很多的神迹和奇事。主在八章、九章一共行了十个神迹奇事，十个神迹奇事，一共是十个。那么主行神迹奇事包括三个方面：第一，治病的能力，我们的主有医治疾病的能力，所以许多有病的人来到主的面前，有的主说一句话，有的。大家记住啊，三个方面，为什么主有医治的能力啊？包括疾病，也还有能够赶鬼啊，主能够解释人一切的痛苦，解决人一切的这个病痛。为什么？因为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就包括了医治的能力。所以你今天不一定要按手，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凭信心求，我们心灵蒙恩，我们的身体也会蒙恩，一切的疾病都会得到医治。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，因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什么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叫我们得平安。因为以赛亚五十三章专门预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为我们舍命受苦，成全了这个救恩。他为我们受鞭伤叫我们得医治，他为我们受刑罚叫我们得平安。五十三章第五节啊，五十三章第五节。还有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以色列刚出埃及，神就借着摩西这样的勉励他们，你们要遵守我一切的律例典章，如果你这样遵守的话，神说神的允许是什么，我要使埃及的一切的疾病都离开你，一切的恶病都离开你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这个在别的地方也有，这是神宝贵的允许，所以我们的主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啊，只要我们信靠他，来到他的面前啊，他能够治我们一切的疾病。那么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？下面我们先说一下，神迹奇事的目的不是荣耀人，不是啊，看你哎呀，你就为了病好，不是仅仅为了病好。第一，为了彰显神和神国的荣耀，这是第一点。主耶稣走到各地也行神迹奇事，目的是什么？主从来都是隐藏自己，你看他多少次的在这章圣经第八章啊、第九章、第十二章、十六章、十七章多次提到主耶稣切切的嘱咐人不可以告诉人，耶稣不愿意彰显自己，为了什么？荣耀神，彰显神国的荣耀。第二点，表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主传道就让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为了来拯救罪人。第三个方面，表明我们的主有洁净和赦罪的权柄。你看在医治病人的时候多次都提到主耶稣人子有赦罪的权柄，小子啊，你的罪得到赦免了。所以像那一个摊子，耶稣不是说你起来走，这倒也容易，耶稣说什么？小子，你的罪赦免了。所以表明我们的主有洁净有赦罪的权柄，这只有我们的主，任何一个人不能代替，任何一个人不能代替。所以第八章一个中心的一节圣经，请大家读一下，就是十七节，第八章的十七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我们应该把它背下来啊。十七节一起念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这引号里面大家再念一遍啊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我们没有一样软弱主不能代替，没有一样疾病他不能够担当，因为主他就是来为要什么寻找拯救困苦失丧的人，他来就是为了担当人，为了拯救人，为了叫一切的人得有疾病的人痛苦的人都能够得到平安啊，得到平安。这个平安就包括了身体心灵各个方面的痛苦，不平安有疾病有各样的痛苦，主都能够担当，都能够代替。他怎么代替？他怎么担当？十字架，因着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啊。所以有些人也行神迹奇事，十字架都让人听不到了，十字架都让人看不到了，只是看见他在那里神迹神迹医治医治，是吧？要高举十字架，这个时候你就会看见有医治之能，
给人带来平安，能够得到医治。所以我们神实在要认识主。在第八章还有这么一个特点，那什么人得到医治呢？你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你要求他，你要谦卑，你要来拜他。很多人有疾病躲在房间里，你不肯求主，你嘴巴都不肯张开，你不来谦卑来到他的面前，那主怎么来医治你？主乐意把他的恩典给我们，但我们要像在这里的很多的病人，他们都是什么？抓住恩典来求，祈求就得的。你要抓恩典，你要会求，你要真正来到他的面前，那一定蒙恩。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他的面前蒙恩。所以我们看第八章一共有五个神迹，第九章也有五个，所以一共是十个。所以今天我们重点看第八章，第八章有五个神迹，五个神迹。那么当中呢只有两小段是其他的内容，剩下的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神迹。第一个神迹我们看第八章，第一个神迹就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长大麻风的。第二个是百夫长的仆人，百夫长的仆人是患了瘫痪得到医治。第三就是彼得的岳母患热病得到医治。然后呢接下来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有这么一小段，有这么一小段讲到怎样跟主，怎样跟主，剩下的都是神迹奇事。下面还有一段就是耶稣使这个海浪风和海都平静，然后最后一段就是这个医治了两个被鬼附的，这就是这一章圣经一共五个神迹和奇事，神迹和奇事。三个病好，有两个是被鬼附的，还有一个是风平浪静，主斥责风浪，海浪都听耶稣的话。那当中呢有一小段也是很重要的一小段，就是讲到怎样跟主，讲到怎样跟主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按照次序，第八章我们先从开头看，开头看就是讲到神迹奇事，主医病，前三个就是一节到十七节这么一大段。这一段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样治病，我们看一下主怎么治病。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，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。请看一节开始，耶稣向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，这个长大麻风的太痛苦了，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许多人都跟着主，但是不一定都能恩典，太热闹的也有，或者有的是来听到来了，但是也有的呢非常痛苦，不但来听到，而且身上有疾病，在这里有这么一位人，这个人就是一个长大麻风的，长大麻风的在人看是绝望的人，是要被隔离的人，是不治之症，是非常痛苦的，而且需要什么呀？不能够挨近人，不能跟人住在一起，因为他是有非常厉害的传染性。他呢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他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，他来拜主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又简单又有信心又恳切，拜主。我们有的时候很痛苦，也长大麻风，有没有这样的谦卑，这样的恭敬，这样的呼喊，这样的恳切，这样的有信心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什么大麻风也得到医治。这个长大麻风的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新约里都有长大麻风的，长大麻风各种各样，嫉妒毁谤长大麻风，心高气傲长大麻风，贪财诡诈也长大麻风，像乃曼是个大将军也是骄傲极了，脾气大骄傲也长大麻风。但是我们肯不肯来到他的面前？我们今天都是罪人，我们就是长大麻风的，长大麻风表示不洁净，所以一般来说都是给祭司查看，看你洁净不洁净，你这个大麻风还没有止住，还在扩散，不洁净， 所以定为不决定，那么就要让你关锁，你不能和群众和家人在一起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里看他说什么，主若肯必叫我洁净了，承认自己不洁净。所以我们怎么样那个得医治，你要承认自己污秽不洁净，我有骄傲，我有毁谤，我有嫉妒恨人贪财，像乌西亚心高气傲，我就是个长大麻风的，求你使我洁净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所以下面耶稣伸手摸他，一般长大麻风的没有人挨近他，你不要说了，真是你只怕传染。耶稣的爱到一个什么程度，耶稣伸出手来摸他，主耶稣慈爱的手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，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满了神的爱，充满了爱，也有能力权柄。一句话，他说你若肯，耶稣说我肯。我们没有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是被他拒绝的，为什么不来呢？为什么没有得医治呢？就说我肯，你决定了吧。所以耶稣就伸手摸他，所以他的大麻风不是待一会儿，立刻就决定了。所以我们的主他有医治之能，他有洁净之能，有这个权柄。那么得了洁净以后，得到了医治以后，下面怎么样？耶稣嘱咐他，嘱咐他两件事，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这是耶稣一向的，耶稣隐藏自己，他不宣扬，他不扬声，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，崖上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山的灯火他不吹灭。因为主知道他的时候不到，你太宣扬了，人立刻叫你做王，所以他隐藏，这就不好告诉人。第二件事，你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给祭司查看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又去回去守律法？这个祭司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叫人因为祭司查看才能够证明你确实是洁净了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得到证据可以向人做见证，是为了做见证的意思。因为祭司不查看，你还是被认为是长大麻风的。那来街里街坊邻里都会认为你不洁净，你不能跟人做见证，你不能在人群当中，你也不能回到你自己的家里，是吧？所以要给祭司查看。所以我们这一段就可以看见，我们的主是天上的大祭司，胜过了这个祭司，属地的祭司。属地的祭司在旧约里利未记十三章也讲到，十三章十四章都讲到大麻风。他只能查看，他没有医治之能，他只能查看你是洁净，是没有洁净，你是达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只有我们的主他有医治之能，他是天上的大祭司，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给祭司查看，那么证明你什么呀？你没有，你已经得到洁净了你现场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，最后一句最要紧，对众人做见证，做证据就做见证。麻风得到医治，你要见证主，你要知道这个我的洁净，我今天能够整个的改变，生命的改变，大麻风得到洁净，我不再嫉妒，不再骄傲，这是耶稣的能力，这不是我的本事，不是我自己的能力。所以多么短这一小段，就给我们看到应该做的是什么。我们要效法这一个长大麻风的，来拜主，来恳切的求主，承认自己是不洁净，得到主的洁净，然后呢还要听主的话去查看，去做见证，证明自己是真的得洁净了，这就能够荣耀主。如果一证明一查根本不洁净，那你到底算洁净没洁净你不去查看，那人家还会认为你不洁净因为当时还有祭司，所以必须要查看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，治百夫长的仆人。第二段给我们学习的什么？我们要学习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和爱心。第一，他的爱心在哪里？不是他自己得病，也不是他的儿子得病、女儿得病或者他的亲人得病，而是他自己家里的一个仆人，是不是？我的仆人患了病了，爱到什么程度？这个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，因为一般百夫长他都是派来的，是外邦人，并不是以色列人。后面也讲到了，证明耶稣所说的话，也证明他是个外邦人，他 并不是以色列，但是他对耶稣很有信心，他也蛮有爱心。没有爱心，你得病得病吧，顶多我给你点钱你就去看病，不是这样。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，甚是疼苦，好比他的苦就好比我的苦一样，设身处地啊，替人家想想苦，所以为他来求耶稣。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为人代求，百夫长所做的就是代求的工作。我们的代祷有没有爱，有没有信？没有爱，没有信，也没有盼望，那你就白白的代祷，没有意思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们看这个百夫长，他蛮有信心，有爱心，有盼望，有信望爱的人是做一个代祷的人，真正做一个代祷的人。他说，主啊，你看多么恳切，我的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，甚是痛苦。还瘫痪病连翻身都不会，当然瘫痪病有各种原因，有的是中枢神经坏了摔伤啊，有的是因为脑溢血中风带来的半瘫或者全瘫，各种原因瘫痪躺在那里，比瘸子还难受，连站都站不起来，恐怕有的人连坐都坐不起来，甚是痛苦。底下耶稣说什么？我去医治他。你来到主面前从来没有得到拒绝，耶稣说我去医治他。是一个代祷的人要大有果效，信心的果效，爱心的果效啊。百夫长又说了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来，你看多谦卑，他是个官啊，起码他还管100个人呢，他你到我舍下来，我不敢当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你看看对主的信心，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，你不用多，你也不必到我家里来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所以耶稣以后称赞他的大信，大信，我们的信心太小了，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，你都不用到我家里来，不管远距离，不管是近距离，不管是多远，你一句话就行，也不一定要按手。所以现在许多人非要按手不可，不一定的，你有信心主就医治，一句话就行了。为什么他这么想呢？第九节他就讲到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他就拿这个军队上级和下级的这个关系怎么听命，他来做这个比喻，就表明他对我们的主多么有信心，也表明他认识我们的主是有权柄，他一吩咐那千万的使者都能为他效力啊。所以他讲，我对这个说他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。所以可见呢，他是个外邦人。所以耶稣两次称赞大信心，一个是迦南妇人承认自己像个狗不配，但是抓恩典，一个是迦南妇人，一个就是百夫长的信心，叫做大信。大信，求主把这个大的信心赐给我们。以色列中我都没有遇见过。所以下面耶稣讲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，从东从西就指着全世界的意思，东方西方，东半球西半球，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。这是耶稣所讲的预言，也就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面将来有限许多外邦人要蒙恩典。这是耶稣的时代讲，当然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已经蒙恩了，这个话已经应验在我们中间了。外邦人多少人蒙恩，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，表示什么？享受一同来分享共享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切的应许，享受这个福气，享受这个宴席，一同来坐席。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你拒绝不要藐视神的恩典，又不信又不要又不渴慕，那么结果是什么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什么人蒙恩，什么人不蒙恩。一个不配的，一个外邦人，他竟对主有这么大的信心，他来为自己的仆人来求。这仆人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求，然后看结果呢，这个百夫长来求，你说一句话就行了，你看多大的信心，而且你也不必到我家里来，表示不在感觉中，乃 对主的认识，不是感觉中来求主。我们最好像那个奶奶开头也是，最好先知出来，在我头以上怎么样怎么样一按啊，怎么样的一摸啊，我的病就好了。哎，伊丽莎就是一句话，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，主的话有医治之能。箴言第四章告诉我们啊，主的话是医我们全体的良药，能够医治我们的白体。主的话那个是医治我们全体的，4:22，因为你得着他的就得着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主的话本身就有能力，所以不需要耶稣怎么按手或者怎么医治，你一句话就是这个话的本身有医治之能。所以以后耶稣说什么，耶稣就对他说，你去吧，那个人啊，耶稣说这个，就告诉他在哪里呢？我看看啊，13，耶稣就对百夫长说，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就给你成全了。所以耶稣就是一句话，他求就求一句话，所以主的一句话胜过人的千万句话。你找人来给你怎么安慰你也没用，千万句不如主的一句话，因为他的话带能力，他的话有医治之能，他的话是生命，主的话是生命。刚才我们读的箴言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他的话是生命，你得着他你就得着生命，又得到了一全体的良药，全体就是整个身体的良药。所以我们的病没有好，怪我们对主的话没有真的吸收，没有真的认识。我们要好好的读主的话，主的话能够医治我们，是吧？所以耶稣就说你回去吧，啊，结果怎么样？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所以在这几个神迹里，我们看耶稣特别强调这一点，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。那就你信心有多大，主就给你成全有多少。你根本不信，你不信什么也看不见，你小心那看见的恩典就小一点。那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，那时大家看下面一句，他的仆人就好了。还没等他回去呢，仆人已经好了。那时就是耶稣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就好了。所以求主给我们信到这个程度。我们常常大毛病在哪里，我们作为一个代祷的人，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。你这个信心是发自你有这个爱在里面，有爱也有信，信和爱 是相连贯的。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让我们看见啊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周围的人，许多人都能够好，都能够蒙恩典啊，那么瘫痪病都能够得到医治啊。这是第二个神迹。第三个神迹是14-17，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，彼得的岳母害病，在别的福音说是别人来求耶稣，求耶稣啊，意思说彼得的岳母有病，这里呢没有提到啊，就是说他岳母害的什么病，热病躺在那里。这个热病是不是一个真正正常的热心，这个热病是真正的疾病，发高烧那种热病，这种热病是全身无力，根本起不来，躺在那里。你看看一个发高烧的人，一个得热病的人，那真是根本不能动，浑身都没有力量，一点力量都没有。越发烧你浑身都没有力量，怎么能起来呢？彼得的岳母是一个很爱主的人，他能够服侍主，但是得了热病不能起来。所以下面看到耶稣就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那底下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所以这是一种人啊，应该服侍主不能服侍主，害了热病。这个热病不是正常的热病，许多人很有热心，这个热心肉体的东西，肉体的成分，血气的成分，自己的成分，你越发热心，你越犯这个热病，你是浑身的没有力量，你没有属灵的力量，不能够真的服侍主。一个真的服侍主的人一定要热退了，就是把我们那个属世的热，属血气的热，自己的热要退掉，退了以后就起来服侍耶稣。所以现在很多人不能服侍主，在教会里服侍主的人不多，原因什么？都害了个热病，先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主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主的能力进到他里面啊，这个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主。这个热心是真的热心，就起来服侍主，一定是热心极了，给耶稣做饭啊，洗衣服啊，帮忙啊，接待啊，热心，这是真的热心。热病不退，
也发不出热心来啊，不能够服侍主。下面呢，就是指着到了晚上，有许多的病人都来到耶稣面前，那就是不计其数了，那就没有具体的了。前面这几个都是具体的，一个有一个啊。下面就是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，我们注意的是十六节上面说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啊。这些个被鬼附的，他们也不会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被痛苦，被魔鬼所抓住，非常痛苦啊。需要有人带着他们来，有人带着他们来啊。这个人，这些人就是把一些个痛苦的人带到耶稣面前来，有爱心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，有信心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，还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带导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天天把那些个被鬼、被魔鬼撒旦折磨痛苦的人，把他们带到耶稣的跟前？所以底下说，来到耶稣跟前，你来到谁的面前都没有用，就来到耶稣的跟前。底下又是一句，他只用一句话。你想这么多的人，耶稣不用多话，一句话，只用一句话就把那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可见呢，又是被鬼附的，又是有病人都来了。有的可能是带来自己的亲人、自己的骨肉，有的自己带自己的朋友都要带来。现在在我们的周围，太多太多被鬼附的，被魔鬼无形的撒旦权势所捆绑的，不自由的，痛苦的。还有呢，许多各样疾病的人，我们有没有把他们带到耶稣的跟前来，让耶稣只一句话啊，就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，一切痛苦的人。所以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也讲到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就耶稣，他用膏膏我，使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祷告被掳的得释放，受辖制的得自由啊，是一切受辖制都得到自由啊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因为为什么主有这个能力，因为神的灵住在他身上。所以今天我们做主的仆人，我们将来出去工作，我们会遇见有一些需要医治的人，或者我们最要紧的，我们不是我只想我怎么有恩赐，乃是主的灵做工，主的灵在他身上，他就有能力啊，就能够使困苦人蒙恩，使贫穷人蒙恩，使受辖制的都得到自由。所以下面这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。所以马太福音很多地方就看见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他的一举一动一言行是应验了先知的话，应验了旧约圣经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我们在人世间，你不要说不信主的很多痛苦，就是信的主人也有很多软弱，也有疾病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他代替我们这些的软弱，他担当我们这些疾病。你说谁能够担当？我们能够代祷，我们没方法担当。你不能替他痛苦，你不能替他软弱，不能。主能够，因为他替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他忍受了一切的痛苦，就是为了叫我们得到平安，得到医治啊，软弱变成刚强，一切疾病都得到医治。这就是主的大能。这是到十七节为止。下面当中有这么一段，然后呢又有两个奇，一个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奇事，一个是平静风和海，一个是耶稣赶走了两个有两个被鬼附的人啊。我们现在先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一小段，请大家一起念一下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这一点就告诉我们怎样跟主，怎样跟从主。短短的几节圣经，十八节啊，到哪里呢？到二十二节。怎样跟从主？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出来就选召了一些门徒，主一路上医病赶鬼传道救人，一方面同时也是训练他的门徒跟着主，主怎么做他们也应该怎么做，是吧？跟着主，主训练他们，训练他们什么？跟从主。怎么样叫跟从主？ 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路加福音、马太福音都有，我们怎么叫跟从主？跟从主的人就要舍己，舍己，而且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这叫跟从主。如果你不肯舍己，不叫跟从主。每一个跟从主的人，第一点，什么叫跟从？跟从的意思就把自己先舍掉，把自己该撇的撇掉，自己所追求的享乐，这个世上的一切的舒服、钱财、物质啊，自己所爱的，你样样都要为主的缘故而撇下，这样你才能跟从主。所以路加福音九章二三节，路加福音九章二三节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耶稣亲自说的，就当舍己，而且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路加福音说的特别清楚，让我们不是一天，天天要跟从主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，这里有那么两个人，当许多人围着他的时候，耶稣吩咐渡到那边去，就是耶稣在这边的工作告一段落。耶稣吩咐要渡到那边去，就是渡加勒利海，加勒利海要过海，然后呢要往对面，往对面去做什么？那么后面就告诉我们了，就是二十八节以后，耶稣为了去救两个被鬼附的人，别的福音说是一个，这里说两个，可见那不是一个，两个被鬼附的人多么痛苦，为了救两个人，耶稣专门要过海过去，但是还没有走呢，有个人来了，一个文士，文士是什么都懂的，文士是圣经非常熟，因为文士就是教导别人的人，专门教导人的人，他来了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哎，这个人不错，愿意跟从主。但是主没有说很好很好，你就跟着我走吧。耶稣没有这样说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说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那就是耶稣看到这个人了，你要跟我，你一定要撇，你要舍，你要跟我，你就要什么呀？像主耶稣这样的，要漂泊不定，没有一定的住处，每天晚上都不知道在哪里用枕头枕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所以跟随主，什么叫跟随主？就是主在哪里，我在哪里。主一生是什么道路？从这一句话就给我们证明了，我们的主一生是什么道路？受苦的脚跟，漂泊不定，到处漂流，贫穷的脚踪，受苦的脚踪，被人厌弃的脚踪，有的时候都不被人接待，所以每一天都不知道住在哪里。所以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怎么跟狐狸和飞鸟来比呢？前面第六章说人，耶稣对门徒说什么？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，就说我们人，耶稣在世上也是一个人，作为人子嘛，道成肉身，当然是远远，他又是神又是人，远远超过狐狸和飞鸟。耶稣曾经说嘛，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，但是为什么还不如这个狐狸，还不如个飞鸟，还有个住的地方？人子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表示没有固定的地方，随处在各地啊漂流，走遍各城各乡，所以没有固定的地方。所以什么叫跟从主？那你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他，那你就要过一个受苦的生活。如果你这个习惯你不能打破，你一定要睡什么地方，有人是非得睡在自己的床上他睡得着，换一个床他都睡不着，非得自己那个安乐窝不可，那这样呢你根本不能做传道。狐狸有个洞，就是有个固定的地点啊，一个洞，飞鸟也有窝，它有很多的小鸟，所以它要有一个窝，自己搭的窝。他们都尚且为自己想，为儿女想，为他们的下一代想，都有个洞，有个窝。人子那个洞连个窝都没有，这就是啊，告诉我们怎样叫跟随主。没有枕头的地方，没有一个真正的安歇的地方。所以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，你要跟从我吗？那你就要舍己，你就要受苦，你这样才能跟，你要撇下所有的，你不撇你根本跟不上。下面又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自己有自己的很好的安排。这意思说我把我父亲安葬好了，我再来跟从你。但是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这里两个死人，第一个死人是指的我们活人， 是指着这一个门徒，任凭死人啊，就是说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不是说指这个门徒，就指着一般的世人。世人，世人为什么说是死人呢？怎么死人埋葬死人呢？那前面一个死人一定是活着的人，活死人，活死人，那这是指着什么呀？指着这个没有生命的人，世上人，他们都是顾念自己的亲人呐、啊，一切的一切。今天你为了遵循神的旨意，如果是神的旨意让你出来，你不一定要去安葬你的父亲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就是说的，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。为什么这个死人可以葬活人呢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都是活死人，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，就是死人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的人，他们啊，就是顾念自己。啊，所以耶稣说，任凭让他们去顾念自己的死人吧，顾念自己的亲人吧，你跟从我吧。说跟从主，就是说，甚至要不顾一切，这个意思就是不顾一切来跟从主。遵神旨，不顾一切，这是第二个跟从。第一个跟从就是到处漂流，无枕头的地方，那跟随主要这样的舍己贴下。第二个就遵循神旨意，不顾一切来跟从主，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跟从主。那么第三点，还有一个怎么跟从主，就是下面一段了。门徒跟着耶稣上了船，要经风浪，要什么？要操练信心，这叫跟从主。跟从主不是风平浪静，跟从主不是一帆风顺，跟从主不是样样没灾没难，不是的。他呢，有的时候要经过考验，所以二三节到二七节就告诉我们，门徒要经过风浪，这就是要跟从主。主亲自在训练门徒，所以下面我们接着看二三节到二七节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四个奇事。前面是神迹，这是奇事，就表明耶稣有控制自然的权柄，控制自然，连风和海都听他，万有都在神手里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着万有，没有一样不听他。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的安排，就是我们的主是故意的训练他们，训练他们什么？就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做个小信的人，信心要经过操练，这才能够跟得上去。信心不经过操练，跟不上，不能够跟从主。我们要跟从主嘛，我们的信心要经过操练，经过考验，这样的话才能够更认识主。跟从主，你要认识主；跟从主，不认识主，那么就要像这个门徒一样，又害怕，又小心，又责怪耶稣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要跟着他，主在哪里我在哪里。那你跟着主，主有时候就给你特定的环境来安排风浪，来训练我们，来考验我们，也是考验门徒的信心。那都知道爱主啊，知道主有大能，但是常常风浪来了，我们信心就没了，看环境。所以这里说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这就是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，我们随时都要有预备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间起了暴风，有的时候外面没有什么风了，你的心里开始大起风了，也有这可能。一个电话都会让我们淹没了，被风浪淹没啊，被风浪所影响啊，甚至船都被什么被浪淹盖啊。所以我们可以想，这个门徒一个个的又惊慌又害怕，坐卧不安，又怕翻到海里，又怕危险来到，耶稣却睡着了。你看耶稣多安心，耶稣却睡着了。有一件事最宝贝的是什么？你不用害怕，因为这个船有谁在？有谁在？大家说，耶稣在船上。有的说耶稣真的是睡着了，睡着了，你叫醒他，你只要叫醒他，你只要祷告，你只要呼求就行了。这里说耶稣睡着了，第一个意思，耶稣多么劳累啊，耶稣一停下来，一不讲道，立刻就睡着。太累的人就是这样，睡着了。一个就是耶稣要训练他们，让他们进风嘛，让他们进风嘛。耶稣也要休息，因为耶稣是人嘛，他在肉身当中。所以门徒就什么，就来叫醒了他，说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的。虽然耶稣信不了，虽然这些门徒信心很小，但是他们有一点，他们在呼求主。 呼求主是最要紧，而不是自己想办法。你想什么办法？你摇橹，你是自己怎么镇定？你故意镇定也镇定不了。风浪这么大，是不是起的是暴风，连船都摇动，被风都掩盖，风浪都掩盖住了，你都没有方向了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只有一个叫醒了主，主啊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要这样的恳切，这样的抓住主啊。所以我们都经过风浪，我们在风浪中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祷告？要喊救命，你就算不喊也得喊了啊！我相信这门徒一个个的大声喊叫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要求主救我们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”啊，耶稣责备他，那就是说的没有风浪，不能够训练一个人啊，训练他们，让他们的信心要慢慢的增长。啊，我们常常都是小心，我们的祷告都是小心，但是你小心的祷告，主耶稣这是在这里所行的一个提示。啊，一个神迹啊，许多人病好，一个奇事能够使风和海都能够平静。为了什么？使门徒更认识他，更什么？更敬畏他，更信靠他。所以众人稀奇，这是怎样的人？怎样的人呢？啊，他是神的儿子啊，他能够使风和海都能够平静下来啊。风和海代表苦难啊，各样的特别的遭遇、意外的事情。都可以代表呀，风和海是你身不由主，你自己没有办法，是你遭遇的一切事情。当我们四面无助，根本没有办法做，你只有祷告。所以祷告就看见神的荣耀，祷告就看见主醒了。我们要叫醒他，叫醒过他，主一斥责什么事没有了，而不是我们自己去应付，我们自己怎么应付没有用。最后一段我们大家看啊，最后一段28节到末了，耶稣既渡过那边，经过海浪，结果就到那边去了。所以门徒跟着主可能很辛苦，实际呢为了救两个灵魂，就两个人，这两个被鬼附的人，就来到了加达拉。加达拉实际就是哥拉森，来到这个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。被鬼附的人是住在坟茔里，整天跟死亡打交道，天天在黑暗，在死荫当中，没有希望，被痛苦，被魔鬼所抓住，在坟茔里生活，而且极其凶猛，没有人从那条路走。我们想这两个人多么痛苦，但是他怎么迎着面就来了，迎着耶稣来了，太痛苦了啊！鬼就喊叫，他们喊着说，实际这里面的鬼在说话。那我们看怎么说，神的儿子，你看鬼能够认识耶稣来？鬼能够认识耶稣来？你别以为哦，信主能认识耶稣，鬼也认识。他怎么说？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魔鬼知道他的时候有一天要到，到是什么意思？有一天他要被神主耶稣啊，要把他当作脚蹬，要彻底的制服他。现在时候没有到，所以他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甚至有时候附在人身上。像那些邪术的这些个力大无比的人，又是气功，又是相功，又是这些个一天的这个搞什么巫术的人，他们里面都是有魔鬼的权势，所以有的时候也能行神迹的啊，但是是有限的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看到耶稣为了救这两个人，付了代价啊，渡了海啊，到这边来。那他们央求什么呢？下面我们看，在这里呀。这一段里面有两个央求，一个是鬼央求耶稣，鬼央求耶稣啊，最后还有一个央求，你看看两个央求啊，离他们很远，那里有什么？有一大群猪在吃食，鬼知道耶稣来了，他一定得出来，他不退猪也得追逐。耶稣来了就是为了救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过着坟墓的生活，你想想多痛苦，不是人的生活，不是真正的人，是个活死人一样，过着像死人一样的生活，在坟墓那里啊，多么痛苦。所以耶稣要救他，鬼知道自己一定要出来，出来怎么办？鬼在央求耶稣啊，你如果把我们赶出去的话，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，我们宁可附在猪身上。所以鬼他总要找一个地方他要附上，他不肯回到无底坑里面去的啊。所以耶稣说去吧，那么耶稣 好像是把鬼把这个鬼都赶到肚子里面去了，是耶稣答应鬼的要求。为什么耶稣答应呢？权柄还在耶稣，是不是？耶稣说去吧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。进入在马可福音5:43说2000头猪，大家算算2000头猪多少价值，和美金的话要多少价值？2000头猪这么多，一下子都淹死了，因为鬼附在他身上嘛，他直闯山崖，那么就投在海里，可不是都死了吗？都死了，经济上是很大的损失，但是这两个人得到了自由，得到了真的释放，脱离了鬼的权势，脱离。所以在主看和在人看就是这么大的区别。在人看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这些猪啊，这个猪可以卖钱，这猪可以吃肉，这个猪可以让你可以得很多的利益。但是你要看到这两个人过着坟墓的生活，痛苦不痛苦？那也看到这个地方的人整天就是利益熏心啊，整天心里想的就是赚钱，就是养猪怎么肥紧，他们不管啊，今天有谁有被鬼附的人，所以鬼在这里猖狂，鬼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大的有作为，那说明这个地方就是充满了邪鬼邪灵的罪恶的权势，整天想的就是世上的眼前的这个什么肉体的这些个满足和利益，就是为这些啊，所以放猪的就跑进城里去，将这一切的事和鬼附的人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事，被鬼附遭遇什么事？好了，被鬼附人得了医治了啊，鬼出去了嘛，他们正常了嘛，把这一切事都告诉人。当然他告诉人者，这个他一定是重点是讲我们的猪都没了，都死掉了啊，这么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不会是去见证这个被鬼附人怎么得到医治，怎么得到耶稣所赐给的平安。所以最后一节大家念一下，合成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，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我们看这个地方呢，加萨拉城的人跟那个撒玛利亚城的人那真是完全的不同。那一个约翰福音4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回去报告告诉大家，后来撒玛利亚的人来请耶稣住几天，以后全城的人都蒙恩典，认识耶稣，真是那救世主要来的救世主。他们是央求耶稣多住几天，这里说央求耶稣你快走吧，你快离开吧。这一代的人倒真重新，合成的人都出来迎接主，迎接主的目的，你快走，你再不走我们的猪还要损失，那不要主。所以尽管主在世上是蛮有爱心，各处行神迹奇事，有的人不要主，宁可要钱财，宁可要自己的暂时的享乐，也不顾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们是多么痛苦，今天得了医治他们没有快乐，他们想的是我们损失，而不是想到是主的救恩。所以这等人就拒绝救恩。所以我央求不是央求主离开，是央求主进来，你来吧，是我们都得的医治啊，不是这样啊，所以结果就不能蒙恩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读到这里，就是马太福音8啊，这8里告诉我们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主耶稣不是一次两次，多次的行神迹又行奇事，表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表明他有医治的权柄，他有控制自然的权柄，他也有赶鬼的权柄。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，只要信心求他。所以这章也告诉我们，信求是很要紧，有信心还要求他，那就会看见神迹，就能够得到。而你不信又不求，什么也得不到啊。笃信一切神迹奇事是让神得荣耀，是让神的国度得荣耀啊，而不是为自己啊。所以我们真是看见我们的主啊所行的一切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的跟从他啊，我们要舍己贴下一切来跟从他。我们今天这样不顾一切的来遵循神的旨意，而不是自己安排的很好啊。所以主所说的话就告诉我们，你跟从我吧，让我们真的跟从他。跟从主你就不要怕风浪，跟从主一定有风浪，但是主在船上啊，他就在我们的船上，只要你呼求他，只要祷告，就能够看见风平浪静。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信心啊，让我们自己蒙恩，也能够使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代祷。